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上午能够继续有时间啊，来读约翰福音经上的话。求你帮助我们，借着我们来读约翰福音啊的经文，我们更加的来体会你在我们身上的恩。我们今天啊要继续的思想，求你圣灵开启和引领。感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们今天从第十三章啊开始读啊，开始读啊。那我先从12章的最末了的那一段，我继续讲啊。那讲完以后，然后我们再开始读13章。12章的啊42节啊，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13章第1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毛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
来到西门彼得，对他说：“主啊，你心里讲话，愿苏格达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便明白。”彼得说：“你有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若我不洗你，你就……”西门彼得说：“主啊，一旦我的脚连手还不能够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
耶稣明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来吗？你们称呼我君子圣，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因此，尚且洗你们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不行。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对我们说，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等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有些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在你们大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的。
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众人说：“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你们。”问彼得对着他知道所说的是什么？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近耶稣的门。西门彼得点头问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身旁，跟他说：“主啊，是谁呢？”
耶稣回答说：“我三点比就是谁。”耶稣就说：“三点比。” 在受的那点雨滴的主诅咒，那时候是夜间的。
他寄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扩大人子的小船。我还有许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还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心得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现在不能和我去，后来却要和我去。”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计较一些，你要三次不认我。”
我们继续的来看这一段经文。上次我跟弟兄姐妹交通的就是我们要知道基督徒的当我们说信耶稣是什么，信耶稣是跟随耶稣，跟随耶稣，那么因为我们必须要认定的是我们是神的器皿，所以在我们的身上要显出神的作为来。如果我们是神的器皿，在我们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那么神就得荣耀。所以这当中呢，我们对自己生命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我们是神的器皿，所以我们不是用来跟别人 做比较的，因为你这个器皿要是什么样是上帝的意思。所以上帝把一个人造说这个人生来是瞎眼，那如果跟人比较的话，那这个人就很不幸的。那但是如果他相信他相信自己是上帝的器皿，那就不一样，因为上帝造他有特殊的用途，所以当他可以为主所用，那么就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那上次我有跟你们讲，马大、玛利亚、拉撒路都是神的器皿，每一个人都有神的荣耀要彰显，所以当我们成为神的器皿给神用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彰显。但是神的器皿要给神用的时候，这当中有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就是我们都是一个器皿，但是我们这个器皿是用来彰显神的荣耀，还是来彰显人的荣耀？那一般来说，人很喜欢人的荣耀，人的荣耀，因为人的荣耀看得见好像能够直接去体会它，去领受它，所以我们人喜欢人的荣耀你这次考试考全班第一名，大家都说你第一名，你好，很棒，对不对？那这很直接就接受到那种被夸赞的感受，所以我不是说对跟错，我是说这个是很容易得着的，所以人很喜欢这种荣耀。那荣耀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它有不同的翻译那赫赫本的翻译里面，如果讲到耶稣彰显出来的荣耀，通常用荣光，所以我们约翰福音讲到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个字就是荣耀用荣光来代表来翻译，因为它是显出来上帝荣耀的光辉，所以我们就用荣光那魔鬼诱惑撒旦撒旦魔鬼诱惑耶稣的时候，还有一个字也是荣耀荣耀，就是魔鬼就把万国的荣华显给耶稣看，然后说你若拜我，我就把这些给你。那个荣华这个字也是什么？也是荣耀这个字，但我们翻译的人就很清楚，如果那个字翻荣耀，我们就不容易懂，翻荣华我们就容易懂所以我们世上的人很喜欢名，喜欢利，很喜欢世上的得着，这就是世上的荣耀，也就是人的荣耀，人的荣耀。所以约翰福音呢，前面讲到 啊，法利赛人文士为什么读旧约的圣经却认不出耶稣来？因为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讲得很清楚，你们互相求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当一个人读圣经的目的，信仰的目的是互相求荣耀，那就失去了神的荣耀了，就失去神的荣耀。那么法利赛人文士这些人怎么样互相求荣耀？就是他们用所行的互相标榜，你进食祷告读经啊，进前的作为，那互相标榜，那人互相认为这样子做是对的，然后互相的在信仰的群体当中啊抬高人，那这个叫做互相求人的荣耀，互相受荣耀。那么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就认不出来了，因为就耶稣这个人跟他们不一样，他不是一个名门出生的，对不对？然后又在拿撒勒这里出生，所以怎么想也总觉得耶稣没有办法被抬到人的荣耀的位置，抬不上，所以他们很难，然后要否定耶稣也很难，因为他确实可以行很多神迹，然后他讲的话确实是让人的心被扎到。所以这就是约翰福音呢前面告诉我们，一个人为什么不能够领受福音因为耶稣最后讲，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会有做见证的，就是这圣经，这些都对，可是他们用心查考最后得不着。为什么？因为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你们互相受荣耀，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所以到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讲到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的时候，这个部分呢，我再帮大家整理一下。要记得我们都是器皿，都是上帝的器皿，如果你认定你是上帝的器皿，你就知道你的尊贵，所以每一个器皿要显出它可以成为贵重的器皿。那么保罗说人要自洁，自洁，自己保守自己的圣洁。在主这里讲的就是你要把自己听主的话，听主的声音，跟着他走，那么我们就开始行在光中。那行在光中两个面向，一个就是让我们胜过罪的权势，一个让我们胜过死，胜过罪跟死。所以两个例子摆在我们的眼前，一个是生来是瞎眼的得看见，一个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圣经讲得很要紧，真正的光，所以世上很多的宗教也以他们的师父做光，但这不是我们讲的光。因为我们讲的光，第一个要紧的是能够胜过罪的权势，不在罪里面，然后不被罪控告。但人没有光，因为人生来都是什么瞎眼的，被罪辖制。那么如果我们活在光中的明显的是什么？我们不受罪辖制，所以耶稣讲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神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自由。所以第一个讲的是自由，第二个死讲的是复活，死讲的是复活无论我们怎么样都会面对死，可是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那为什么？因为主是好牧人，喂养舍命。好，那么第12章我跟大家交通的是，那么我们要能够跟在光中的时候要有一个心，这个心前面我讲了，你要把自己从世界分别出来，分别出来。那你要怎么分别？那就要看我们追求的是什么，一个追求的是人的荣耀，一个追求的是神的荣耀。如果一个人追求人的荣耀，他就不愿意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因为如果你追求的是人的荣耀，你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那么你觉得那个不值得，因为在你身上你还没有得着，你就死了，就死了，你就整个摆出去。所以人不喜欢这种荣耀，人不喜欢这种荣耀，这种死 而结出子粒来的荣耀。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人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要失上生命。为主跟福音失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那个就是为神的荣耀。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我们要能够真真实实的啊，能够愿意有一个心啊，能够知道为了神的荣耀而把自己生命摆上。所以这就是保罗讲要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所以第十二章我们就读了啊，爱惜自己生命二十五节，就失上生命，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那么那我们啊的生命用来做什么？所以二十六节讲，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然后当耶稣愿意啊，照着父的旨意为世人死的时候，那么呢啊，父就从天上就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怎样再荣耀。所以我们要把这些都放在心上啊，心上，那这样成为我们，当我们讲说主你是光，我们要跟着你行在光中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思想的，到底我们追求的是人的荣耀还是神的荣耀。那人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啊！如果一个人追求的是神的荣耀，他就可以面对世上人认为啊很没有果效的投资啊。为什么？因为以赛亚先知他去传是没有人听的，对不对？可是他还要怎样努力去传，所以没有果效啊。耶利米先知去讲没有人听的，对不对？可是他还要怎样？用心去传。所以第十二章四十一节，以赛亚因看见他的荣耀就讲就所传的没有人信，但不用担心害怕沮丧失望，因为上帝的上那些啊能够爱神的人自然就会来啊，自然就会得。所以耶稣最后就大声的说，四十四节，这是他啊，最后跟大家讲，就会跟大家呼喊，就是我到世上来乃是光，所以你要信，就是信那差我来者，就会信我。如果你信我，就不住在黑暗里。那住在光中是什么？住在光中四十节、四十七节，就是听见我的话就去遵守，就是叫住在光中。所以啊，我跟你们讲，在。啊，讲到就是啊，我们在住在光中，我们是光明之子。那如果我们是光明之子的话，一定有光明所结的果子。那光明怎么结果子？就是遵行主的话啊，遵行主的话。所以我们啊，从这些都知道圣经的一个啊讲的一致性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人就是跟着耶稣走在光明的路上。如果我们走在光明的路上，我们就会结出光明的果子。光明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就是圣灵的果子。那么要记得，这不是工作的果子，这是生命的果子。那工作的果子不能取代生命的果子。工作的果子，如果你有生命的果子，工作的果效就随着你。不要把次序弄过来，知道吗？所以如果你有生命的果子，自然工作的果效随着你。如果一个人没有生命的果子，工作就没有意义的，因为主就不认定了。所以这马太福音讲的，你说主，我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义呢，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因为他们想呈现工作的成果给主。那主说，工作的成果没有生命的果子，工作的成果只不过是人的荣耀。这样了解，所以唯有生命的果子会叫神得荣耀。那如果人没有生命的果子，想要做用工作的果子取代，那就很可惜的，因为主不算数，知道吧？因为这样子就是坏树结的坏果子。所以要记得啊，现今的世代邪恶，邪恶这个字就是坏树的坏，坏果子的坏。所以现今的世代邪恶的意思就是现今的世代啊，把我们绑住了， 让我们的生命都投资在那些上帝不要的果子上。好，那所以读到这里你就会发现，上帝不要的果子人为什么要？因为那是人的什么荣耀，让那个让人觉得很有价值的，让人觉得 很尊贵的，让人觉得很有名的人很喜欢的，那个就是坏果子。所以不要以为邪恶的果子就去做坏事，知道吧？做坏事太容易分辨了，知道吗？做坏事太容易分辨，那个本来大家都觉得那个不好，但是圣经的层次比那个高，圣经更在意的是你结出来的果子神要不要。所以以色列人最艰难的就是他们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这是神讲的话，对不对？就你外表包装的很好，核心不归神。所以外表包装的很好，你得的是什么？人的称赞，人的荣耀。好，我这个花比较多的时间讲，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讲到十三章。十二章我讲的，如果我们要跟随主，必须要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的，那这个有一个标杆在那里，那个标杆就是为了神的得荣耀，为了神得荣耀。所以我们不是苦修主义，知道吗？不是苦修哦，不是说哦，因为我今天为了神，我就要就要过一个很苦很苦很苦的日子才像为神，不是哦。你过了很苦很苦很苦的日子，很可能也是为自己，知道吗？不是，是有一个心是让神在我这一个人身上得荣耀。那我是什么？不是我做什么，我是一个器皿，然后我保守自己的洁净交给神，给神用。好，所以第十三章开始呢，我们就看到了阿莫一个愿意归主的人呢。那么呢，第十三章一开始就讲知道，耶稣知道。第一节，耶稣知道，知道。那么呢，第三节，耶稣知道，并且知道，然后他就出来做了一些动作。所以呢，这边告诉我们，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不是这个人什么都不知道，而是这个人真知道，知道吗？你真的看清楚了，看清楚了你是一个活在光中的人，一定是看清楚的，你看得清楚，你是一个智慧人，不是糊涂人，所以你看清楚，看得很清楚。所以耶稣知道这是一个时候，上帝让他来世间最要紧的一刻，所以呢，他要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所以他知道那个时候。然后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到底是不是时间上的到底，而是程度上，程度上。就耶稣爱这一群人，爱到那个最完整，要爱他们爱到最完全。那么耶稣爱属自己的人，要爱他们到最完全。那么所以他在最后的时候设立圣餐的时候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就来跟门徒做一件事。那么这个时刻呢，也是犹大心里要卖耶稣的时候。犹大可能有很多次想要有一些作为，但这时候魔鬼已经把耶稣的意思放到他的心里面去了。那么这个部分有些人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你跟着耶稣在旁边，跟着耶稣旁边，魔鬼还可以做这个事，可以，魔鬼可以做这个事，知道吗？可怕的是什么？耶稣没有救你，还是耶稣救不了你？还是有救救不了？耶稣可以给他很多次的提醒，但没有用，对不对？耶稣一直提醒他，但没有用，知道吗？所以圣经讲了一个很要紧的，对基督徒讲的，不要给魔鬼什么留地步，知道吧？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因为你一直给他留地步，一直给他留地步，到最后怎样？到最后就亏损了，亏大了，知道吗？所以在这边呢， 啊，即便耶稣在他身边，耶稣一直提醒，有很多机会提醒他，可是你会发现很可怕，很可怕，就是作用不了，他继续往那个方向去。好，那么第三节重要的是，耶稣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也就是说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已经承受万有了，知道吗？意思是什么？他不是为了他一个人他自己上，他是为了万有上的什么？十字架，十字架。所以他也知道自己从神那里来的，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他知道自己的时候，他知道父做了什么，他知道自己要去哪里。那这些都知道以后，那你爱属你的人要爱到完全，那耶稣用一个动作来让这一群人可以完全，知道吗？可以完全。所以我们基督徒读这段经文就要思想啊，当圣经讲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父完全一样，那怎么样可以在爱里面完全？就是彼此洗脚，就是彼此洗脚。所以彼此洗脚是第十五节耶稣说我给你们做的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耶稣很只有唯有这一次讲榜样，唯有这一次榜样，那么其他都是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但只有在这里讲我就是有一个榜样啊，有一个态度，有一个作为，你们照着做。这个是什么？就是啊，洗脚啊，彼此洗脚啊。所以耶稣呢，当时用一个非常让门徒可以非常深刻的方式去体会，他就离开他的坐席，然后把外衣脱下来，然后拿一条手巾束着腰，这个是仆人的打扮，然后呢就把水倒在盆里，然后开始洗门徒的脚，然后洗了以后就用所束的手巾擦干啊。这个在古代的时候这是最卑微的门徒仆人做的事，那么耶稣却这样做，所以这个对门徒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让门徒很难承受的啊。他的所以洗到彼得那里的时候，彼得就说主你要洗我的，你真要洗吗？那耶稣跟他回答是，你不要只看到我替你洗脚这个外表的事，知道吧？所以耶稣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很奇特。人会想到我当然知道，你今天帮我怎样洗脚，可是主说你不知道。那到底知道还不知道？所以如果我们只知道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这些那么不知道这个事件本身的本意的话，就是不知道啊，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是谁做的？主做的。主做的事情很多门徒当时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啊。主说啊，这个殿要被拆毁，三日之后要建立，对不对？门徒听到了，每一个字都懂，但是不知道，不知道。所以这句话也是一样，你现在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因为你就知道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要紧的一件事，但你现在只能看到一个表面的一个作为而已。好，那么彼得呢，就 听不懂耶稣做什么，说的是什么，所以他就跟耶稣讲，你绝对不可以洗我的脚。彼得这个人讲话蛮直接的，你永不可洗我的脚。那耶稣就跟他讲，如果我不洗你的脚，那你就跟我无份了。哇，这下子问题就怎样严重了，对不对？这个洗脚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这个重要性呢？如果我不洗你的脚，你就跟我无分，无分就说我们之间就没有相交，就我们没有关系了，就不再有关系了。那么西门彼得说，主啊，如果这样子洗脚这么重要，干脆怎样，手跟脚跟头怎样都给你洗，要有关系就怎样亲密一点。彼得也蛮直接的，那耶稣就跟他说不用，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 好，下面那一节，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因为主知道谁要卖他。所以这边有讲一个要紧的事，我们前面我跟大家讲了，一个器皿可以为神所用，最要紧的是什么？洁净，知道吧？因为我们是瓦器，知道吗？所以很要紧的是，人若自洁就做贵重的器皿。那我今天已经跟你们讲自洁的第一个观念，就是要记得，你不仅要保守自己离开世上的污秽，你的心要追求的是神的荣耀。如果不追求神的荣耀，就污秽了，知道吗？因为你就被这世界所污秽了。因为约翰在约翰书信讲的，对不对？凡以世俗为有的，就以神为底，在雅各讲过，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求神的荣耀，不要求人的荣耀？因为是保守我们的心是清洁的，清洁的心。好，所以，那么一个部分去保守，那另外一个让我们可以清洁是什么？是彼此洗脚。彼此洗脚。好，那么为什么把脚一洗，那么全身就清洁的？好，所以洗脚呢有几个重点，在这段话里面是有几个重点。好，那我们先把这一段看完，再回过来看这个重点。好，耶稣就把他们的脚都洗了，也擦干了，然后穿上衣服坐下来，再跟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那门徒当然不明白，然后耶稣就讲，你们称呼我夫子，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十四节，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所以耶稣说，我做一个榜样给你们看，然后呢，你们也照着做，照着做。所以你们照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那么要记得，你们不能大于过我，你们是受差的，不能大于差你的。所以如果主为我们洗脚，我们更当为什么？门徒洗脚，为彼此洗脚。然后十七节讲，这是一个命令，这是一个榜样，但这是一个应许，你去行的人就怎样？有福，上帝的恩典福分就临到你。好，那我们来看这段话在表达什么，几个重点。第一个，如果主为我们洗脚，我们就跟主有份，知道吗？有份于主，有份于主。那有份于主就表示什么？表示我们跟主是联合的，联合的，枝子连于葡萄树是联合的，这叫有份于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活在世上我们的什么叫做追求许多时候我们跟弟兄姐妹讲要追求，要追求，追求的意思就是有份于主，知道吗？有份于主那为什么我们要坚持信心到底才能够有份于主所以如果你要有份于主的话，那么呢，那你就可以看希伯来书，我就用这一节简单提一下，三章十四节，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有份了。所以如果我们要有份于主，我们是跟主连结，能够主从主那边得着生命的丰富，那么我们要怎样？我们要把那一个信起初确实那个信心，然后怎样坚持到底，坚持到底，这个叫做有份于主，就是其实信就是跟主连结紧紧的连结。好，所以第一个为什么彼此洗脚，就是因为我们是都连结于基督，我们都连结于基督那与神相交的。第二个，我们为什么彼此洗脚，因为我们是互相做肢体，我们互相做肢体，所以洗脚呢就是相交，相交。 相交就是团契，团契、哦、所以啊、在这里耶稣用一个榜样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跟弟兄姐妹、跟耶稣、跟神有美好的相交，那么就是用这一个、例子来告诉我。所以如果你要为别人洗脚，第一个要怎样？第一个你一定要谦卑，你一定要从你的位置上下来，你要离席，席是你的位置，知道吗？哦、原来的位置离席，那个席是你的，你应当坐的位置，你应当有的位置，大家也都认同的位置，那是你的位置。但如果你要替人家洗脚，第一个你要怎样？离开他，你要离开那个位置。第二个，到那一个可以洗脚的位置，那个就是什么？奴仆的位置，知道吗？所以你真要帮人洗脚，我们讲谦卑。谦卑是什么？谦卑就是你离开你应当的位置，来到那一个可以服侍人的位置、哦、可以真正的服侍人的位置、哦、那个才是谦卑。但是你离开那个位置，你要成为服侍人的位置，人不敢给你服侍，知道吗？所以你要先取得那个形象、哦、你要把衣服脱下来，你要把毛巾怎样束腰，你要把水怎样打过来，知道吗？你要取那个奴仆的什么形象，了解吗、哦、有一些人说啊，我来帮你，可是他没有取那个形象，知道吗？这个就是作秀、哦、我们不是讲很多人在作秀吗？对不对、哦、那他就是做给大家看，拍照完了就可以了，知道吗、哦、这不是谦卑。真正的谦卑是你真的离开你的位置、哦、你离开你的位置，取得奴仆的形象，一定要取奴仆的形象，再来真正做奴仆的动作，真的去做、哦、而且呢，每一个门徒都要洗、嗯、不是洗一个象征性的，知道吗？十二个门徒每一个都怎样都洗、哦
啊、
那下面对，不是对方的立场，你一定要站在对方的立场的下面、哎、我们人顶多说我站在你的位置上为你考虑已经不错了，对不对？那不行，那不是不了的，知道吗？对，圣经一直强调这个。我下一个礼下下下礼拜讲到会讲这个，这就基督徒的位置。
这不是因为我没有亲身体验过那个人的感受，比如说像那边也没有怎么去安慰他。
所以我们就要用心。我们如果不用心去体会他，我们不太容易帮他。那上帝让我们可以体会人、哦啊、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做，其中一个上帝常做的方式是先让我们受过苦，知道吗？先让我们受过苦。所以有些弟兄姐妹说，我为什么要受这个苦？因为你不先到那个位置，你就没有办法在那个位置帮助人。
成为别人的助力，就是自己的苦难之后去帮助
苦难的人，这个叫安慰。哥林多后书讲安慰是这个意思、哦、保罗说我们多受苦楚就为你们多得安慰、哦、
那这个有时候是你在事后回想才知道原来上帝这样给你的，
对，
可是在当下我们就不会懂啊，我们当下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上帝要这样，或是说，然后甚至说，哦，上帝是不是将来要用我，但是我不知道他怎样，所以我就会暂时忍耐。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会懂，直到我们遇到别人这样，我们才会懂。你这中间要怎么过？
所以这很要紧，我们不一定知道，但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盼望是什么？上帝，你要我做这些，一定有你的美意。记得美意哦，我用美好的美意哦。那么记得美是什么？坐在耶稣身上哦，就是上帝，你让我受这个苦，将来我就有机会坐在你身上，知道吗？这是我们基督徒在受苦的时候啊需要有的一个心态。所以我跟你们交通过，如果你受苦，第一个要做什么？审查是不是得罪神，被管教，知道吗？你要先审查，你不能说上帝让你受苦，一定是上帝要用我这个人，不是你自己做坏事，上帝说我要先把你怎样调整调整，修理修理，对不对？不是，如果我们真的受苦，第一个我们就先审查说，哎，我有没有得罪神，有没有得罪人，自省是第一步。如果你发现没有，甚至你也认罪祷告了，那第二个你就要想，上帝让你这样做，那么有没有盼望，知道吧？上帝在预备我们成为他的一个器皿，这个是要紧的事，这样了解。所以这边我跟你们交通就是洗脚是什么？洗脚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督徒的生命的核心，知道吗？生命的核心是谦卑。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开始就讲，你们行事为人，当以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就是谦卑。你要活出基督徒的形象，活在光明中，活出一个光明之子。第一个态度要对，那个态度就是谦卑。那谦卑是什么？谦卑就常常都是你要离开你的位置，然后取得那个奴仆的位置，然后把那个样式穿上，然后开始做那个动作。
刚讲的
啊，
就是说有一句我是找到，就是要先谦卑到奴仆的位置，离开我们的位置，但是然后就是要束腰嘛，他说话，然后就是有他的形象，做他真正做他的工作，然后不懂是坐在每，然后每一个门徒都是，所以耶稣在这里他也洗那个麦当的，
对，
每一个门徒都洗，他耶稣带了十二个门徒，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些是要洗的？
所以谁？我们呢、就上帝摆在我们身边的人，
所以
我们有机会忽视的人，但是我说的我们有机会忽视的人不容易啊，这叫爱属他的人到底，知道吗？但我们会发现耶稣每一个门徒他都做了，都做了，虽然在当中有一些是爱他爱属他的，有的有不属他的，对不对？那耶稣同样做完，同样做完。
所以耶稣也爱犹大，可是他
救不了他，因为所以有些解经家就讲了一个很特别的，他就说：你们好想想，如果你不让上帝救，上帝救不了你，知道吗？但也不尽然这样，上帝还是可以想尽办法，但是想尽办法不一定，还是不一定。所以，啊，
发生这件事在犹大的身上，其实上帝允许这件事情，
上帝允许啊，对。但是我们不能把责任怪上帝哦，知道吗？有人说上帝你允许，所以我才会受这个苦，其实是上帝允许，可是上帝为什么允许？因为我刚才有讲的，就是上帝是说话在先，知道吧？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知道神是神，神是信实的，对不对？信实的是什么？说话怎样算话？那你就要看上帝说过哪些话。上帝有没有说过这些话？有哦。如果一个人终不悔改的话，他就要怎样承受自己的？上帝这些话上帝都说过了，对不对？好。 所以这边我再讲几个，不要忘记，好，几个动作要紧。第一个，我们要先离开自己的位置；第二个，要取得那个奴仆的形象；第二个，第三个，要开始做那个动作，知道吗？真的做，真的做去服侍的。然后第四个，我们要往还钱的方向走。好，这个几个动作都是你用来成为身边的人的祝福，知道吗？的动作。好，那你如果你比如说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对不对？里面有孩子，你怎么样成为他的祝福？你就要知道，平常你可以带他很好，有什么状况的时候，第一个你要想的是，我怎么样从妈妈的位置降下来，再往下走，知道吧？不是降到这里哦，再怎样往下走。然后第二个，你要取得奴仆的形象；第三个，你再帮他。对，这个你要去思，这个是思想。所以基督徒，我们基督徒讲的都是主动的。如果你这孩子不容易想，那你想你的配偶好，对不对？你配偶跟你平等，你就说我就站在你的位置上想，这不是我们的教导。我们的教导是你跟你的配偶虽然平等，离开自己的位置，把它怎样放下来，放下来，然后再撑它上去，知道吧？
你给我可以问一下，刚刚说那个犹大，就是为什么耶稣爱他，也为他洗脚，然后他因为我记得罗马书使徒行传跟我说要求告主名的救命的救，所以他根本没有求告主名，
然后他耶稣就是耶稣要救他，他也没有自己想要求告主，所以他就没有被救啊。其实简单的讲，就是他不认为他需要耶稣了，
就对，他没有觉得他需要被救，所以他也没有求告主。因为我看罗马书的使徒行传都有说，凡求告主名的就。
其实人要得救，第一个你要知道你需要得救，知道吗？如果你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嘛，所以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需要得救就很难，知道吗？所以有些人你说你希望他得救，可是他就不认为他需要，那你要怎么祷告？主啊，你让他需要一下。但是你又觉得这样祷告有点危险，知道吗？因为他如果需要代表什么，他总要遭遇一些什么一些难处，对不对？所以 你祷告的心里就要有点准备，知道吗？上帝如果真要给他得救，或者是真要给他机会，有些时候就给他一些难处，给他一些难处。但我们相信主不会做错事，知道吗？
帮人家祷告，
我
觉得卡住，就是说不知道怎么帮他祷告。
那就等啊，所以你接着说主，这个人实在不知道怎么为他祷告了，那你就等了，就问神主啊，你说我该怎么办？
是他一直往一个不对的地方去，然后他又一直觉得要这样继续不对下去，然后觉得什么，然后就不知道了。
对，我们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就求主怜悯我们，因为我们实在力量有限。好，回到经文啊。
然后第一节有一个，耶稣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然后那时候我想说，耶稣会爱犹大到底吗？然后看样子好像没有
啊。因为他不属啊。
可是他也帮他洗脚，这样也算爱他到底吧？
其实耶稣要让犹大，我们要记得一件要紧的事，将来所有的人在审判台前都无话可说，包括魔鬼，包括魔鬼都没有话可说，知道吧？那怎么样无话可说？ 就人会发现说，上帝实在恩待我，是我自己怎样不要。
神就洗那个最亲密的犹大的心，
嗯，
上面说的，对，所以是神洗最亲密的犹大的心。然后还有像出埃及的时候，就是
神使
法老的心刚呀，对。
所以这些都是神的作为。然后，其实我比较困惑的是，那如果神要试验我们，把一个罪犯耗的心的时候，我们还会不会有那个，会不会有那个能够悔改？好，
这样子啊，神使法老心刚硬啊。这后面我们讲，他占了一点饼给了犹大，那么吃了以后，撒旦入了他的心啊。从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个因跟果的关系啊。那但是圣经通常在表达这个是不是表达因跟果，不是表达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所以法老的心刚硬。他不是在表达因跟果，是法老的心刚硬，神继续使他心刚硬。所以圣经一般人就喜欢翻任凭，就是上帝有的作为让他的心继续怎样刚硬，因为他的心已经刚硬了，上帝的作为让他心继续怎样刚硬刚硬。所以我用一个不贴切的例子，不过我们很容易懂。你看到你们有孩子的，会不会有个情境，孩子很欢的时候，你讲了一些话让他怎样更欢，会不会？你知道这样讲他一定会更欢，可是你就觉得我不可以在他对他好了，对他好他是不会改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会讲一些话，我们可以这样做可以那样做，可是有一些的作为就让他的状态会更明确。那我们的目的啊，跟上帝不一样，上帝是要让人看出来是人的本相是这样，所以上帝的一些作为让人看到说你看你就是这样。所以上帝有这样对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不是不听先知的话吗？那上帝怎么做？上帝继续差先知，硬是要这样说。那先知也不能讲软性的话，也不能讲柔和的话，先知还是一直要怎样这样说。所以一般神做的事情是这样，这些事情是出于神容许，也是出于神就是定义要给他发生。所以我们基督徒回到说会提到要紧的是，上帝会不会这样对待我们，我们基督徒可以放心知道吧。上帝所给我们的试探一定是我们受得了的，知道吗？一定我们受得了，即便艰难也给我们开一条出路。为什么？因为神上帝的作为是要把我们的不好的挪走，使我们成为一个更合乎他心意的人。所以我们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所以这边我刚才提到跟大家讲，第一个要紧的是我们基督徒要学耶稣的榜样，做谦卑。真正的谦卑要记得是在人际关系上才有。你一个人在家里说我主啊我很谦卑，那没有关系，因为我在你一个人，对不对？你怎么样都谦卑，了解吗？是不是？什么时候才知道有没有谦卑？两个就知道了，知道吗？给你一个配偶你就知道，给你一个孩子你就知道，了解吗？办公室给你一个同事你就知道了，你就知道我们到底有多谦卑。其实人际关系才显出那个我们的本相的，人的心是借着人去反映的。所以第一个是谦卑，谦卑。好，那么谦卑在这边我要讲的是记得主动，他不被动，被动就没有谦卑。所以如果你告诉人说你要谦卑一点啊，他说啊对对对我态度应该软一点，那就被动了，知道吗？那被动总比不被动好。但是最要紧的谦卑要主动，因为你要离开席不是要被逼的，知道吗？被逼的样子就不像，被逼的就不像，你要主动离开那个位置，然后放下身段，然后取那个样子，然后去做。所以一个是主动，第二个你要做的像，知道吗？你不能象征性的洗一下，这个不行的，知道吗？你既然要服侍人，就要服侍的怎样，就像服侍，就真的服侍， 真的不是。所以这是对付我们，这叫谦卑，谦卑。所以如果一个人说我们要谦卑，那我就第一个看的是你的位置在哪里，知道吧？如果你还高高在上很谦卑，那没有意义，知道吗？因为你的位置不对，了解吗？位置不对，如果我高高在上，我一直喊我们要谦卑，我们要谦卑，那我就急功，急到地上也没用，知道吗？因为我的位置在哪里，在上面。你真要谦卑就怎样，下来，这样下来。所以，这是圣经给我们的看见。好，所以一定要主动，记得要主动。再来，这个是一个蒙福的事，要记得蒙福的事，知道吗？你们知道这事若去行就怎样，有福了。所以不要去想怎么样有福，怎么样可以有福，这些都不要想，因为你去做这个事就会有福，就会有福。然后再来第二个要讲的 圣经神所在意的是什么？是清干净，干净。我们为什么服侍呢？是要让人干净，干净，这是要记得，要人干净。你为什么去做仆人服侍人？就是希望对方怎样干净。所以耶稣讲，你们都是干净的，对不对？洗过澡干净，但是你们现在脏了，哪里脏？脚，脚就是沾染世界的污秽，知道吗？所以沾染世界的污秽，我们只要把他的脚怎样一洗，全身就什么干净。所以第二个重点强调的是什么？我们要做仆人去帮人洗脚，为的是使他除去他世界的污秽，世界的沾染。所以我们带孩子是这个重点，知道吧？我们真正在意的是有没有被世界所污秽，知道吗？有没有沾染污秽？那我们要谦卑下来帮他洗，帮他洗。那洗完了他还会怎样？还会脏？那我们继续怎样帮他洗？
你说像这种是对家人有没有什么比较实际的例子？因为我就搞不清楚是什么是我们是让家人养成太依赖，还是怎么样？
实际的例子，那不一定哦。我现在讲的是沾染世界的污秽哦。知道吗？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是本当做的，你就是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在这个位份上，在这个角色的扮演上，我应当做的，这还不是谦卑啊，因为那只是尽本分而已，那只是尽本分。所以如果你要讲的尽本分，这只是尽本分，谦卑不是哦，谦卑是坐在对方身上，坐在对方身上。所以如果我们帮他扛责任，他就觉得我就是变成依赖我们，对不对？这不是、哦、我讲的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比如说假设你的孩子不写功课的话，对不对？你不能说哎呀不写功课，所以我就来妈妈帮你写，这个不是，这不是服侍他，知道吧？这是害了他，因为这是他的责任，他应当挑的，对不对？他应当挑的，是不是？那我只能想办法说给你帮助你，看你有什么需要，然后或者给你一个情境，或者是解决你的一些写功课的困难，这我可以帮你想，但我不能帮你做。那我们有些时候会觉得说我们帮他做比较快，但是这样不对，这样不对。
这个真的有点难，因为如果对小孩子我们知道，可是如果是跟我平辈的，我 其实有些事情就是后来想要帮助他，
所以通常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些智慧，比如说你平辈当中有人欠了钱了，那被追得很急，你怎么办？你说我帮你钱给还了，那你这次还了他，那很感谢你啊，你帮了他大忙，对不对？可是呢，下次呢，所以那个不是一个智慧的做法，知道吧？所以一个智慧的做法，你就要去思考了，你跟他的关系什么样做是合宜的。所以以前我讲一个平行的例子，假设有个弟兄姐妹来跟你说，他爸爸就喜欢赌博，现在欠很多钱了，怎么办？那要不要逼他还？我说不还会怎样？那不还会讨债公司就会来。讨债公司来就会怎样，然后就很怎样怎样讲了很多。那我说好，那还了就没有这些，然后呢，然后下次会再来一次。所以你要有智慧的是什么？所以很可能你以前都帮他还，都是因为我们没有界限，我们没有底线，我们纵容人，知道吗？别让我这么说，不过事实是这样。我说你这一次告诉他，我这一次帮你还，没有下一次，然后你要跟他讲清楚，如果你再欠钱，你自己负责；如果你被打了，我会带你去医院，知道吗？了解吗？然后如果你都没有钱吃饭，没有问题，我一定会让你吃跟住，但我不会给你钱去住。你把界限怎样画清楚，知道吧？你一定要讲得非常坚决，然后执行非常彻底。
可是假设今天就是像你说的，因为今天他跟你说，是这样的话，因为我不知道他高中的时候，他可能的话会伤害你的身体。那如果他不晓得说，比如说朋友啊，或是亲人，如果被伤害之后，你会觉得说他其实会。比他现在你帮他还钱的话，更拖累你，特别是亲人的话，那你就会很害怕，你还也不是你不还也不是，还的话他下次可能一直在做，那不还他，万一他真的身体受伤害，你可能要负一辈子的责任，那这样子我们怎么办呢？
所以我才会跟弟兄姐妹讲，我们跟亲人的互动呢，要成为一个说话算话的人，知道吗？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这个难处，现在开始就要开始培养自己成为一个说话算话的，是吧？因为我说的话是这样，我就会这样做。那他将来在做坏事的时候，他才会多一点点戒心，多一点点戒心，知道说你的线画在哪里。我们不希望这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可以真实的去帮助人，这是比较艰难。大部分我们不会碰到这么艰难，大部分我们碰到艰难的就是我们怎么谦卑去帮助对方。那这个部分我会跟你们建议的就是，这是神应许的话，知道吗？所以你如果没有做过，你这一次想做，你就祷告好了以后就照着去做，看上帝怎么样使你成为有福的人。这样了解？
有一个教友，他是家中的姐姐，他弟弟有一种就是赌博的习惯，他每次输都是这个姐姐这个教友出面帮他扛，都为他祷告，他并不像他没有改变，他就说一直抵动。那今天他有时候弟弟就是说一出去就是不回来，他就知道就那第二天赌输了，就这个姐姐是这样子，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了，因为他不可能改，那只有你改啊。如果他不改，你也不改，那就继续下去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跟上帝求智慧，知道吗？ 如果我们不求智慧，我们就说一直祷告，可是你他也不改，你也不改，那就怎样？如果懂我的意思吧，如果这个惹事的不改，帮他也不改，那就怎样？啊，就是一直转圈圈而已，知道吗？所以我只是跟弟兄姐妹讲，我们既然是信靠神的人，我们就求主给我们智慧，怎么改？怎么改？那我们比较难替他啊，替他做，我们不可能替他做，因为那个位置是他占的，对不对？所以如果是我们，可能我们可以做，但他可能做不来，所以他需要自己去跟神祷告。我们可以帮他祷告，求上帝给他智慧，给他知道该怎么做。但是重要的是，他要能够坚定，信靠神去做，要不然的话就会一直转。所以我在这里跟你们提的是，我们在一般的情形底下，先操练这个洗脚的功课。哦，记得哦，他是一个对付我们自己哦，跟对方没有怎样，对不对？只是我们觉得需要帮他把这个污秽给除掉，那我们就要采取一个什么仆人的动作，仆人的心，仆人的形象去服侍的，去服侍。
这样会不会成为习惯？就是如果我们已经，我觉得谦卑这个东西非常难做。然后，如果又在群体里面，你是那个最前面，然后去服侍，会不会其他的人就习惯了？
啊，通常。你一个谦卑不是柔弱，知道吗？啊，一般人觉得谦卑是软弱，哦啊，是没有立场，或者谦卑是一个好像总是你是被欺负的，哦，那谦卑的这样是被动，知道吗？如果我们是这样的，就不是这里讲的谦卑，谦卑是一个主动，主动，所以你做完的时候，对方会觉得是他被你帮助了，知道吧？而不是从你身上占便宜，这两个不一样。这两个知道这个差别吧？许多时候我们做完了，我们会觉得很不高兴，是不是？因为对方占了我们的便宜，知道吗？但是我讲的主动，这些都是你做完的，是你帮助了对方，对方觉得被你帮助了，所以这才是难的地方。
所以是对方有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去帮忙他，但是如果他占我便宜的时候，就要谨守自己的那个。
对，你要有界限，所以你不是让对方占据你任何的便宜，任何的好处都不是，就是你的专注点是对方的软弱，对方的污需要被洁净的地方，这个抓得住才行，要不然我们就会变成一般人的做法。一般人的话只是啊放下身段去帮助人，这不是我们讲的，不是。
假如说我遇到亲人跟你借钱，但是好意啦，就借给他。可是呢，到最后他说不还的话，不算钱。
所以你在借钱之前，你就要先判断好。好，基督徒要借人家钱，第一个你要先问自己，好，对方会不会还？你知道，如果你知道对方不会还，你就要问自己，他不还我还是不是可以接受？所以你也可以接受，你就借他，知道吗？如果你发现他不会还，那你就要问我可以借他多少。所以你总是要自己要能够弄清楚，然后如果你觉得没有下次的，你一定要把线画清楚。这些都是为了帮助我们跟人，很要紧的是一个诚实的关系，就我的话是可信的，你是怎样我没有办法，对不对？可是我的话是可信的。
那我
好，所以我刚才提到这些的时候，记得谦卑一定是主动权在你。我再讲一次，主动权在你，你不是被动的，知道吗？所以你知道你该做到哪里。如果你主动权在你，你知道你做到哪里，你知道你自己的尊严在哪里，基本上来说啊，别人会从这当中去体会，去体会。
所以，不好意思，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刚刚提到说要提到帮助别人谦卑这件事情，那如果我不觉得他需要帮助，可是他不认为他有需要被改或者是被帮忙的地方，
对，
其实就不需要了
吧？啊，不是。不是，所以我说主动的在他的位置底下，他明明需要帮助，可他不肯，对不对？所以表示他有除了需要帮助的问题，还有一个不肯的问题，知道吧？所以你还是要解决那个不肯的问题，他不敢去面对的问题的那个态度。所以你要把自己放下来，放下来，放下来，然后有什么方式去让他肯面对自己的问题？因为肯是面子的问题。
是不是放低自己的态度，是在说跟他建立一些关系，就是从一个比较柔软的地方跟他建立？关系，你跟他有关系之后，他才比较会愿意接受。
不是，我们的位置是坐席的位置，我们本来就是坐席的位置。那个我们在跟人互动，我们应该有的位置就是那个位置。哦，但是今天在对方需要我们去为他洗脚的时候，我们会让他看到，我们是很明显的从应当有的位置，然后怎样降下来。然后成为那个位置去帮他，
这样他的面子就有了，对不对？就是让他，就是
到，而不是说我一直在这个位置，所以你做了他就说你就理所当然。所以这两个不一样，你有你应当的位置，有你放下来的位置。那洗完脚，你又回到你应当的什么位置？所以你是妈妈，你帮了孩子之后。你不能一直在这个位置，知道吧？那你就你孩子就变成什么？妈宝了，知道吗？你还要回到这个位置，知道吗？啊，该责备的、该教训的、该警戒的，你还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不会变哦，你应当的位置还是你应当的位置，我没有说那个位置要改了。所以这是谦卑，跟我们想象不太一样。记得谦卑，你只要记得你有尊贵，你有主动，你积极的去做，求神给你智慧。那你的重点是什么？记得重点不是替他做，是除去他的污秽，知道吗？沾染世界的污秽。好，再来刚才提到的，我们最要紧的是帮助一个人除去污秽，保持那个洁净，知道吗？尤其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洁净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脚沾染污秽的，所以我们要帮他怎样除掉，除掉。那么不要忘记，这是一件蒙福的事，蒙福的事，所以我们需要这样子去做，这样去做。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有软弱的时候，我们怎么做？沾染到污秽，我们怎么做？那我们就要求主帮助我。我们怎么样帮助他除去这个软弱，除去这个污秽？好，所以彼得一开始不知道这些，但后来他慢慢就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接下来他就三次不认主，对不对？不认主，他就经历耶稣怎么样帮他洗脚，经历耶稣怎么接纳他，所以他以后就要去接纳弟兄姐妹，接纳。但重点不是说哦，你犯错没有关系哦，不是，而是帮他恢复他的尊贵，恢复他在神面前的尊荣。所以彼得被恢复的嘛， 我们后面就会继续讲彼得被恢复到那个神所原来召他的位置上。所以耶稣就跟彼得讲，我今天洗你，所以你就跟我是有份的。所以记得，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就是帮助他恢复对神的那个信心，对神的信心。所以我们有份于基督，就是要把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在这边呢，是一个我们彼此在生活当中要去思想的。接下来耶稣就要讲到有一种人这样子是一个非常非常让耶稣难过的人。这个人就是知道说有一个人要卖他，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这个就讲说一个跟我一起生活在一起住在一起的人，但是他却怎样暗中私底下出卖我。主说我先告诉你们有这件事，那么将来你们就知道我就是神所立的那一个基督。因为旧约已经有讲到那么呢，有一个人他以为自己跟基督是在一起的，结果那一个人是不属基督的。他一直跟基督在一起，基督也拣选他，可是他一直没有把自己的心归耶稣，知道吧？一直没有把自己的心归耶稣。那么这个人就是犹大，我们知道犹大。所以那么耶稣用这个事情来讲到，一个是二十节，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这表明的犹大并没有接待耶稣，知道吗？接待耶稣是什么？就是把耶稣接受到你的内心里面来。因为约翰福音讲到的讲到说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什么？信他名的人，信他名。所以我们讲信的第一个很要紧的是把耶稣接到什么心里面来，让耶稣到你的心里做你生命的主。那犹大没有，犹大继续的让耶稣在他的门外，可是他还是要自己做主，所以他一直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归入基督的实际。所以基督徒要保守自己在基督里，因为我们已经把基督接到我们的什么心里，记得心里，对不对？那么一个基督徒什么情境耶稣在没在心里，我们就换一节做例子就好。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节，有一些人呢，他说他是基督徒，但是耶稣不在他的心里，知道吗？二十节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他与我一同作席。所以有一些人他说他是属耶稣的，但耶稣说我不在你的心里，不在你心，我是在外面怎样敲门的那一位，敲门的那一位。所以如果你听到我敲门了，那你要赶快开门让我进到那里，我跟你一同作息，就跟你一同生活。所以我们基督徒很要紧的是耶稣在不在你的心里，那就看耶稣跟不跟你一同生活，或者你有没有跟耶稣一同生活，或者你活着是不是耶稣跟你一同活着。所以这个都很实际的问题。所以十九节，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们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所以耶稣用什么方式敲人的门？管教。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碰到难的事的时候就要赶快思想所以我跟你们交通就是这样，你先祷告看看有没有得罪神，有的话那就赶快悔改，知道吗？让主还是在你的心里。 那不要像老底家这样不冷不热。那这一群人是什么？是没有知道吧。十七节说，你们说我是富足，已经花的财一样都不缺，但事实上没有，因为耶稣不在心里。耶稣不在心里，你外面得的再多都没有用。你说你耶稣不在心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就是没有。为什么？因为他耶稣说你要向我买，人没有为神付代价，知道吗？你要向神买，知道吗？你要向神付代价，不是向世界付代价，不是为自己付代价。记得哦，你要向谁买？向神买。所以你要为神呢付那个代价。这个也是啊，老底家教会被提醒的。那我们以后再来读读启示录再说。我们今天再回到约翰福音来。所以在这里我跟大家交通这个这一段话呢，就是提到啊，他没有真的接待耶稣到他心里，知道吧。那耶稣在一直在那边叩门，他是不开门的，不开门。那么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就忧愁，就是他心灵啊很激动，很激动，因为他知道犹大要卖他。所以耶稣不是因为说反正你要卖我，那圣经说你会卖我，那就算了，就不以为意，不是。其实神不希望一个人失落，知道吗？所以耶稣心里还是很忧愁，还是很激动，激动说有犹大要卖他，所以他就跟门徒讲有一个人要卖我。那么门徒不知道是谁，但犹大一定知道啊，因为他本来已经想卖耶稣了，对不对？那然后呢，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耶稣所爱的我们知道就是这个约翰，然后他就侧身靠近耶稣的怀里。记得啊，这个是以色列人当时代吃饭的做法座位，知道吧。他们有一个半高的一个台子，那每个人就是躺着这样坐，手这样撑着那个半高，脚这样伸直，这样半躺着，知道吧。这样躺着吃饭，奇怪的，很奇怪的姿势。所以因为每个人都这样躺着嘛，所以你只有靠你旁边的人一靠过去，就靠近他的什么怀嘛。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奇怪，靠近耶稣的怀，如果我们这样坐着这样靠近耶稣的怀是什么？其实他们都是半躺着。好，彼得就对那个约翰说然后 你去跟主讲到底是谁。那约翰就靠近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耶稣说，耶稣就告诉他，我沾饼给谁就是谁。因为那么他就给了犹大，所以他们也知道犹大。犹大，那犹大呢，犹大吃了这个饼以后呢耶稣已经明示暗示都做了，对不对？那就看犹大要怎样。可是犹大呢决定卖耶稣了，这样知道这一刻他决定卖耶稣了。然后他耶稣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因为他已经想要找机会溜出去了，因为他想趁这一刻时刻赚到钱，知道吗？所以他就其他有些人都不知道原来以为犹大要去做什么事。三十节，犹大出去以后，那时候是夜间了，夜间呢是一个是讲时间，一个是讲黑暗作王，知道吗？黑暗作王。所以耶稣也给他最后一次机会，但犹大呢没有肯。所以三十一节出去以后，耶稣讲，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用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所以耶稣讲接下来的一刻就是他去成为那个器皿来彰显神荣耀的时刻。什么器皿？就是神的羔羊，神的羔羊， 上帝为世人所预备的，知道吧？要来为世万有在十字架上啊死的。所以他讲人子得荣耀，神在人子身上得荣耀、哦、那个时候到了，到了、哦、那个是得荣耀。所以从人看啊，是一件啊不可思议的事，对不对、哦、上帝竟然用这个方式啊来成就救恩。人想成就救恩，就是你行大能力来成就救恩，是不是、哦、但不是这样。要记得大能力所做的事只是一个外在显出来而已，真正要把人的心转回，是用真正的那一个无可取代的爱，知道吗？这样了解吧。你要真正得人的心，就是用爱，就是用爱。因为你用其他东西都可以再加添，知道吗？那你用什么东西可以爱到完全，就全然给。你慢慢去想，如果你想你要买好东西给孩子，你可以买多少？买不完。你要为他做事也可以做不完，知道吗？但是你怎么样真正得一个人的心，那么真正的就是有一种爱，让他在当中呢无法怀疑的爱。
希望不会失焦，就是有的人会很在乎说决定要不要跟信耶稣，如果他可以自己有决定的话，他好像有办法，所以有的人都说绝对不可以说是我有那个能力去决定我要信耶稣。然后第二个就是就是其实有的人很看重，觉得说我是绝对毫无能力，然后即便是犹大他也是他在毫无能力。
好，这个部分是这样子的，在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是知道我们自己决定，我们也必须很诚实的讲是我们决定的，知道吗？
这个
好，
耶稣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这两个是完全的。
对，
那人是不是这种可以说耶稣是圣灵，就基本上也是圣灵，就是神的灵，可能就是顺我不会讲的话，就是也不是我出于我自己
这样子讲，
是我服于圣灵。
我们刚信耶稣的时候、哦、我们的生命很幼小，所以我们只能用我们人的生命去体会这些而已。我们是慢慢活了以后，慢慢认识主的时候，才会回头去看当时的这个决定。当我们回头去看当时的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不同的解释了，知道吧？随着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我们的解释就不一样，因为我们越看越多，我们会越看越多，越看越宽广，越看越深。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啊，所以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的体会是我决定信耶稣、啊、但是当你信主越来越久，你才会发现原来是耶稣选了你。如果我们在主里越久，越感受到是被什么，被拣选。然后我们跟主认识再多的时候呢，你就发现那个原来是这一切都是恩典。这样子我们就不会去想逻辑的问题，知道吗？要不然我们就会逻辑去想是什么，上帝你一定先给我这个，所以我才可以。可是明明当时我决定认识你，我根本不知道我有这个。所以我们对生命的体会基本上是这样。那么第二个，你提到第二个问题，那人到底在做什么啊？上帝造人的时候 造人的时候，就把人回应上帝的一些生命的本质给人，对不对？比如上帝跟亚当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遍地，树上的果实你都可以吃，哦，是不是？然后你要修理看守。亚当听懂了没？亚当都听懂。亚当有没有能力回应这些？有，上帝都给了，知道吧？哦，然后上帝跟他说，善恶树上的果实不可以吃。亚当听懂了没？听懂，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知道吗？都知道。其实上帝把这个可以体会明白，这些都给人了，知道吧？哦，能力都给人了，哦，然后人要怎么做，那个选择权也给了谁？给了人，给了人。但是上帝把这些都给人，并不代表上帝就失控了，知道吗？没有，不代表上帝就失控了，懂我的意思吧？就是说他就完全就控制不了人了，不是？上帝只有一个，他愿不愿意越过人来掌控人。如果上帝要越过人掌控人的话，可不可以？能不能做得到？可以。如果圣灵住在你心里，圣灵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圣灵能不能做到？如果你要做坏事，圣灵就叫你马上眼瞎手脚僵硬，他能不能做到？可以。你能不能做坏事？这个我们想一下就知道，对不对？如果你想要做坏事，圣灵就马上让你僵住了，然后眼前一片漆黑，那然后呢，你就做不了，然后再让你恢复了，你还敢不敢做？其实圣灵都可以做很多事，知道吧？只要你要做坏事，有不好的念头，马上去宕机，看你会怎样。那这样对我们生命没有帮助，知道吗？因为那个没有，不是我们的生命，是被怎样掌控的生命。神不要这个生命，神要在旁边陪伴我们走的生命，知道吗？所以简单不是很贴切，简单讲说，你不能在一个孩子旁边拿一个尺，就不管啪打下去，然后他只要一边看着你一边做事情，这样我们不会养这种孩子，因为这样不是我们要的本领。我们希望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会思考，越思想越会抉择，越知道什么是对的。所以圣灵是在这样帮我们，所以神要我们的是，我们对他听见他的话，能够用一个他所要的回应他，这叫信心。上帝说给我们应许，那希望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们感恩，对不对？给我们责备，希望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悔改，对不对？所以上帝的话给我们，都希望我们用一个体会他的心来回应，这就是信心。就是信心，就是信心，就是说我对上帝的话有一个很正合于上帝心意的解读，然后去回应他，就叫对上帝有信心。他要给我应许，我就知道上帝你会让我得应许，对不对？他说我要改变，我会信得过他，我会去改变，给你做参考。所以啊，我们人，我说过，我们人思考很有限，所以我们要能够去体会。那我们生命都在长，啊，越长我们越认识神，越认识神，我们就会换一个角度去重新诠释我们的经历。所以第三十三节，啊，耶稣就跟他讲说，将来啊，耶稣要去一个地方。你们不能到，这个话他跟犹太人说过这样说。那么后面第十四节才会讲耶稣要去哪里，耶稣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第十四章。那三十四节，我们看三十四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么这个是主耶稣给门徒的一个最要紧的一个吩咐，最要紧的一个命令。那么这个命令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为什么？主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新命令只有一条新命令。那彼此相爱这个事情其实在旧约出现，对不对？所以他所谓的新命令呢，不是一个过去没有现在有，不是这个。那么第二个我们要去思想的是，这是一个赏赐，赏赐。那么命令怎么可以用赏赐的？这是蛮特别的，对不对？如果你跟你的孩子讲说，妈妈给你一条命令，就是这是给你的赏赐，那你孩子问你做什么，你说以后家里吃完饭都是你洗碗。他说哦，这个赏赐真好，是这样吗？所以被要求做事情哪有赏赐？所以基本上来说，被要求做事情不是赏赐，是不是？是什么？是任务，是工作，对不对？所以这边我们来看耶稣讲这个话，给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第一个，彼此相爱是一个赏赐。为什么是赏赐？因为我们做不来，做不来，要求我们可以做到，而我们也真的可以做到，所以刚给这一句话就给了这个赏赐，给了这个恩典，给了这个力量，给了这个智慧，知道吗？所以耶稣的话是这样，如果你用信心去回应他，他就是一个应许，应许。耶稣说你要爱对方，你要彼此相爱，你的理智、你的经历各方面都告诉你不可能，但你要相信的不是你的能力，不是你的本事，知道吗？也不是对方怎么改变，都不是，而是什么？要相信的是上帝，耶稣已经把这个恩典给下来，爱对方的恩典给下来。然后这个命令是一个，所以要记得这是一个赏赐，这就是我跟你们交通的一个很要紧的基督徒的观念。神的话即便是要求，在基督里就变成应许，记得哦，在基督里因着信就会变成应许，知道吧？耶稣说你们要怎样，你说好，那不是那个要求，不是那个束缚，是那个恩典，那个恩典使我可以这样。所以这个叫福音，福音就是耶稣做成的归到我身上。所以我们可以彼此相爱，因为耶稣已经帮我们众人都舍命了，都为我们都洗脚了，对不对？所以耶稣讲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个是不可能做到的事。耶稣怎样爱我们，我们怎么可以用这种爱去爱人，是不是？我们后面就会讲到人为朋友舍命，我们为谁舍命？所以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我还是说基本上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是不可能做到，因为我们是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对不对？我们软弱的时候他为我们死，我们是仇敌的时候他为我们死，那这种爱我们哪可能做到，这不是我们的本事做得到的。我们一般来讲我们是爱可爱的，爱相当关系的，对不对？但是爱罪人没这种道理，爱软弱的也没这种道理。罪人就是不该做做的，那你怎么可能爱他？软弱是该做的他也做不到，你怎么可能爱他？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做，然后又跟你为仇敌，那就怎样，更不用说爱的，对不对？可是耶稣就这样爱我。所以这个为什么叫做赏赐？要记得彼此相爱是赏赐，是一个命令，但这个命令在基督里是赏赐，是恩典。所以在基督徒的福，我们所蒙的福就是这样，耶稣把它做成了归到我们身上。 然后再来一个，它是一个新的命令，新，不是旧有的，不是旧有你被要求去做到的，而是什么？而是本着信心，那么你有一种生命。新的意思就是 不可取代的，知道吗？也不必取代，世上的东西都是会被取代，因为它会旧掉，会衰残，但是彼此相爱的这一个呢，是不可取代的，也不必取代，也不会被取代，这个叫做什么？心。那么这个心也代表一个新的力量，新的能力，新的生命。所以我们有新的生命，新的能力，新的力量，是连结于耶稣而有的。所以这里就讲啊，我们基督徒蒙了一个最大的福分，在基督里就是彼此相爱。我们既然有这个恩典，去爱那个不可爱的，不值得爱的，不配得爱的，那这个太难了。只有恩典才行，只有我们是本着恩典去活。所以这就是这一段话要告诉我。所以主说我们，他怎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相爱，我们就说阿们，就说阿们。那就是我们靠着恩典就去活就好。记得哦，也不要讲我尽力了哦，因为我尽力了还是谁在努力？还是我。只要你想到说主啊，我真的尽力了，那表示怎样？你还是没有依靠神，知道吗？或者你依靠一些，因为你还是觉得我在什么？我在努力，知道吗？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不是，彼此相爱是一个，知道记得一件事情，我再回到前面讲，我们是一个什么器皿？器皿把耶稣的爱装起来去爱人，我们只是一个器皿，然后把耶稣的爱装起来去爱人，知道吗？好，那么最后是彼得，彼得心中还在想，主你要哪里去？我一定要跟到底，我不能不跟你去。那耶稣说，你如果要跟我去，就要舍命。那彼得讲，我还是可以为你舍命的。那主说，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这个打击实在太大。彼得觉得他可以为耶稣舍命，但耶稣说不进来，你现在还不会为我舍命，将来会，现在还不会，你现在鸡叫以前你就三次不认。所以主讲的话还蛮快的，你说你会认我，你会跟着我，你会为了神，耶稣说你过不了今天晚上，过不了今天晚上，耶稣的意思说你过不了今天晚上，彼得你的坚持过不了今天晚上，这样我们觉得说怎么可能，撑也要把它怎样撑过，对不对？可是我们往往太高估自己，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临到我们的艰难有多大，知道吗？那这段话刚好接着彼此相爱，了解吗？千万不要想用自己的爱想要爱到底，知道吗？因为我们用自己的爱爱到底，我们一定会留一个 破口在后面，知道吧？因为你这次这样爱的，下次呢再这样爱的，再下次呢你就火大了，知道吗？了解吗？只要我们用自己的，到最后我们一定会火大，知道吗？因为这是我们在付代价，对不对？那付代价最后没有得到回报，我们当然怎样火大，了解吗？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人的本相，知道吗？蛮容易的，我们太容易。主啊，我这一次依靠你。主啊，我这一次再依靠你，再没两下我就爆发了，知道吗？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蛮有意思的，连主我依靠你都不行，知道吗？因为我们还是怎样， 还是我，还是我，这蛮难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对付的那个己蛮难的，蛮难。好，有没有问题？所以这一章主要的在讲，如果我们要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的，知道吗？就在讲这个事情。那死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就是神摆在我们身边的人，我们都要愿意成为谦卑的人去服侍他，这就是
死。门徒问耶稣说：“谁会出卖？”然后
他告诉了门徒，这
是有什么用的？啊？耶稣这样子回答他，是有大道理去回答。
对啊。因为门徒想知道，耶稣也让门徒知道。
是有什么用？
因为门徒需要知道，耶稣上十字架这整件事情，都是旧约圣经讲的。旧约圣经讲的话都要应验在耶稣的什么身上，所以门徒都要去看耶稣就是这个基督。
你
对
我真是要
求
学我很缺乏这种应对的机会，就是家里有长辈会叫我们处理，帮他处理一个佛堂的琐事。对，然后对啊，就基于是长辈，然后不知道这个事情界限在哪里，然后我也会有一点不开心这样子。
嗯，
对，就琐琐碎碎一些事情，
这个不能帮，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像比如说
以前我的话月历上面有什么什么什么记，就是那种传统的，要把它。我把它盖住，就是要一点勇气。
比如说算善，然后算钱，或者是帮忙拍照发赖，然后弄 email 这种琐琐碎碎的事情，然后帮他寄东西啊，装箱啊，反正就这种很快乐，就是对
这样子啦。你要跟他。跟他事先讲，就是告诉他，你就告诉他，诚实的跟他讲，你要帮你做这些事，这些事不是很困难的事，也不需要能力非常大，
也都很花一点时间。
对，但是不是很困难，对不对？但是重点是什么？重点就告诉你婆婆，你说做这些事情，我心里面很难。做这些事情我心里面很不舒服，因为做这些事情啊，基本上来讲啊，是偷窃上帝的荣耀。做这些事情你就把它讲的全部你心里的话就很诚实的讲，知道吗？讲完了以后，你就告诉他，我希望你不要做，也不要叫我做。哦，不是
却成为他们师兄师姐口中的，因为我们婆婆修得好，所以我很乖巧，然后就对。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借着约翰福音经上的话来思想。你看我们何等宝贵，愿意来到世上服侍我们。你看我们有何等啊要得的尊荣，你愿意为我们上十字架忍受一切的苦难。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知道你爱属你的人，你就爱他们到底。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你的，因为你为我们舍命。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你的，因为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你的，因为你的话借着你圣灵的开启，使我们都能够在灵里得着。主，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将你的话深藏在心里，也让我们本着你的应许，我们可以彼此相爱。本着你的应许，我们愿意去效法你的榜样，让我们虽然极为有限， 但我们相信你的恩就作用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能够彼此在基督里成全。感谢主，你赐福于我们，把众弟兄姐妹啊在环境中所遭遇到的一切属灵的征战交托给主，让我们倚靠你得胜，因为你是我们的元帅，你率领我们得胜。我们感谢你的恩，你继续眷顾引领。感谢主，听我们的仰望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